加拉太书四章21节至3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阿门。
好，谢谢春霞的读经啊，我们读到4章的21到31节哈，我们看看这个位置哈，在这个第三段的结尾了啊。那第一段是引言，第二段是使徒保罗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来辩护，他的福音的根源直接出于神来辩护哈。那从第3章到第4章呢，是为什么辩护呢？是为因信称义的真理啊，这个教义来辩护哈。紧接着进入到第5章啊，明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哈，他为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来辩护哈。所以今天呢，在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哈。今天他是用一个旧约的例子来解释哈，什么是自主的，什么是为奴的哈，什么是在基督里面，这个凭着基督的恩典得救，不是活在律法之下啊。那可以分成3个小的段落啊。前面这3节经文讲出一个历史的事实啊，大家读过创世纪哈，16章开始哈，夏甲进入到亚伯拉罕家里哈，怎么生了以实玛利，然后后来呢，这个神又借着这个萨拉哈生出这个以撒哈，用这段故事呢来解释哈，因信称义得自由的道理哈。我们先看这个历史的事实，这里面有一个父亲，两个母亲啊。那犹太人都会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错哈。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不止一个嘞，亚伯拉罕有好几个儿子哈。这里面是用两个儿子来对比啊，所以亚伯拉罕是这一个父亲，但是有两个母亲呢，一个是使女，就是夏甲啊，从埃及带上来的哈，一个是自主之妇人，那就是萨拉啊，这是神所拣选的哈，要借着她要生出应许之子来哈，所以他说我对你们律法之下的人啊，你们2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啊，他们对律法熟悉哈，熟悉，但是不明白啊，那个真正的含义。所以他借着哈律法中的记载啊，创世纪中的记载这个故事来跟他们讲解哈因信称义的道理哈。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哈，这些守律法的人都会很自豪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没想到哈，他们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他们不是以撒啊，他们不是萨拉生的，他们是夏甲生的，是以实玛利哈，属于这种生命品质的哈。两个儿子是不一样的哦，亚伯拉罕有两个儿，一个是使女生，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哈。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哈，什么是按照血气生的哈？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所生的哈。 一个是指以实玛利啊，是在先的哈，早了13年生出来的哈。然后自主之妇人生的是指以撒哈，这才是应许之子哈。所以借着这段历史哈，第一个问题哈，根据以实玛利和以撒出生的故事来解释，按血气生的和凭应许生之间有何不同？这对加拉太信徒的处境有何针对性哈？以实玛利是怎么生的呀？亚伯拉罕是怎么跟夏甲生的孩子？是出于谁呀？出于谁的主意呀？但是呢，凭应许生的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对照历史的事实哈，来思考一下，什么叫这里讲的按血气生的？什么叫做凭应许生的啊？第二段是借着这个历史的事实啊，把它变成一个比喻、比方啊，用这个夏甲和萨拉哈。来比喻新约和旧约啊，这两种不同的哈，旧约是在西奈山上面设立的，中保是摩西哈，新约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啊，所设立的，耶稣基督亲自为中保哈，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啊，旧约是预表啊。用这些故事，用这些的形象哈，来指向耶稣基督的实体啊。所以这都是比方啊，这个啊，保罗可以这样解经哈，我们不能随便这样解经哈，啊，这是圣经里面明确的哈，这个把保罗的这种比方式的哈，比喻式的解经放在这里哈，在教会历史上，好多人把它也应用在其他的解经上面，就这个千奇百怪的解经都会出来的哈。今天我们的解经是本于字面。本于这个文法，本于历史的背景啊，来解经，不能随便的用这种哈，把这个比喻那个，把这个比喻那个哈，这个那个解经就会很混乱哈。但是这里面是直接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就要好好学习了哈。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哈，夏甲应对的是旧约，萨拉应对的是新约哈。还有一个比较哈，就是两个儿子的比较，以实玛利。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啊，这是旧约的系统哈、啊，凭着律法活在律法之下的啊，这些依然被暂时管在那里的儿女啊，还没有最终得救呢，还没有最终到地方呢哈、啊，都是为奴的啊，孩子还小的时候跟那个奴隶没什么区别哈、啊，但呢，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看到没有这个人称哈、啊。我们保罗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啊，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人啊，所以我们的母亲是我们从哪里生的？是借着在上的耶路撒冷生出来的。我们不是为奴的，我们是自主的哈、啊。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对比哈、啊，什么是现在的耶路撒冷？不是指具体的那个地方啊，当然当时的那个耶路撒冷还有圣殿在，圣殿还在呢哈、啊。有这个献祭的系统，有这个律法的系统，行割礼等等哈，啊，但是呢，注意这里面不是指一个具体的地方啊，因为现在的耶路撒冷会影响到加勒泰，加勒泰当中有些人也是从现在的耶路撒冷这个体系当中生出来的哈，它是指到一个体系，一个为世界上的属世的哈，一个外表的哈，一个注重仪文的一套的东西哈，是用外在的行为来衡量。人的这个属灵的光景的哈，这都是属于什么？现在的耶路撒冷啊，但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又是指什么呢？这个属灵的耶路撒冷又是指什么呢？啊，用这个表格来对比一下，看得就更清楚了哈。这是历史的比方，用夏甲类比旧约，指的是现在的耶路撒冷一套的体系哈。从这个体系当中生出来的孩子啊。都是为奴，就像当初的以实玛利一样，被称作什么？凭血气生的啊。萨拉不一样哈，萨拉代表预表新约，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啊，生出来的孩子是自主的，是自由的啊，像以撒一样，是凭应许，按照圣灵生的啊。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第1章12到13节有两句话啊，很清楚的讲到什么叫凭血气生的人一生的。什么又是从神生的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体会一下哈，这个比较。那在上的耶路撒冷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分别代表什么？这对理解教会与犹太传统的关系有何启示？第三个就到应用了哈，他用后面这28节到31节直接对加勒泰教会提出具体的应用哈，他用三个一样，第一个一样是什么？我们跟以撒一样。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啊。第二个一样是什么一样呢？受逼迫也是一样的哈。当时呢，按照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照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这个以撒生出来以后，这个给他过生日啊，然后这个那个早生出来的这个以实玛利就。嘲笑哈，讥笑这个，凭应许生的这个孩子哈，在这里说他在逼迫啊，逼迫以撒，以实玛利逼迫以撒，因着这件事情哈，这个萨拉看见了哈，啊，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哈，这个涉及到将来谁来承受产业的事情哈，所以他就很严肃地跟这个亚伯拉罕提出来，要把那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从人情上听起来很残忍哈，当时这个，亚伯拉罕也在犹豫哈，但是这件事情呢，萨拉的主意是出于神，啊，所以神就直接吩咐亚伯拉罕照着萨拉所讲的，把那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哈，因为那不光是发生在亚伯拉罕家庭当中家庭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预表哈，到了这个加勒泰书就把这个预表把它讲清楚了哈。这个，这是对这个加勒泰教会的一个直接的应用啊。第三个一样，就是加勒泰人也该像什么亚伯拉罕一样，要听从保罗的吩咐，把这种的在地的耶路撒冷的体系哈，以及这种的变形改变过的福音，把它赶出去啊。这种的说法，这种的这个。假的福音哈是不能够存留在福音教会当中的哈，要把它从教会中赶出去。所以对照之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请大家对照我们的现实哈，第三个思考问题哈，在当今的华人基督徒所面对的与当初加勒泰教会有哪些类似的地方哈？有哪些在教会当中我们会遇到的？可能是人，可能是传统。可能是一些的错误的说法，加勒泰人不是不信福音，而是在福音之上加上了律法啊。今天在教会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外加的东西啊？在纯正的因信称义的福音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使人不得自由呢？被辖制呢？啊，所以我们对照今天我们的现实哈。来思考一下啊，我们应该把什么东西赶出去啊？从我们的心思当中，从我们的这个团契教会当中，把那些辖制人自由的东西哈，外加的东西，把它赶出去啊。
就是在这个小组当中，特别的去讨论了夏甲和以撒的区别。我们回顾了创世纪的历史，其实就会看到，夏甲的话是不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话，他其实是因为就是撒拉他等不及了嘛，所以他就把夏甲给亚伯拉罕，然后从人生出来的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其实不是从神的应许来的，是人不愿意等候神的时间，然后但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它造成了不好的结果，甚至给历史，人类的这个历史也带来了很多的破坏，然后真正是从神的应许出生的是以撒，就是神的时间到了，并且神在创世纪当中也反反复复的强调，就是因为以撒，神要对亚伯拉罕的整个家族的祝福，就是天上的星和海底的沙那个祝福，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特别的强调了，就是说，我们要凭信心活在应许里面，要等候神的安排，要有耐心的等待，因为等候神的必不至羞愧。神有他的安排，神有他的时间，所以我们特别的强调了这个耐心等候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其实是感觉到，就是最近的一些信仰上面的经历，就是，
之前是不太明白，圣经上常常讲到的假教师和假先知的区别，就是我觉得在我们传福音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更清楚的去明白，就是真正的和福音还有就是向律法妥协的一些区别，就是特别是有一些三自教会的，他们传的那些福音，可能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很多是加上了人的东西，就像今天周弟兄所讲的，就是说，就是本来呢，我们的信仰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神的爱，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就会加上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要加上读了多少圣经啊、祷告啊，这些本来不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福音当中又加上了很多人为的东西的话，以此来替代福音的话，那这个福音本身也是出了问题的，所以我们也要回到最初的信仰当中，然后在这里面加拉太他也特别的强调了这个加拉太人是需要把就是不属神的使女和他的儿子去赶出去，所以可能我们自己内心也要够，要在信仰上面也要很清楚的明白什么是从神而来的，什么不是从神而来的。然后对于那个不是从神而来的话，我们还是要有这样坚定的决心与这样子的使女，或者是说自己肉体的这些一些自己的想法去做决裂，然后单单的来顺服神。
好，谢谢小芝啊，分享的非常的清楚啊。那亚伯拉罕和萨拉等了很多年生不出孩子，他们不是不信神啊，但是他们呢想试着帮神啊，所以等不及了，10年了还没生孩子，所以干脆用这个夏甲还年轻，一定会生孩子的啊。从这个人的判断上面，这是能够大概率会发生的哈。亚伯拉罕、萨拉当时的信仰状况是在神的应许之上，再加上人的作为，这正是加拉太教会被迷惑的地方啊！在因信称义恩典之上，再加上律法啊，再加上多加一点没有坏处吧？多做一点没有坏处吧？这是人通常的想法，但这恰恰是违背了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因恩典得救的这个真理的原意不能在恩典之上再加上人的行为、人的律法。所以刚才我们在小组里讲到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你不能在福音上面加东西的你信主吧，你现在生病，你信主，神就医治你。你现在这个工作有问题你信主吧，信主以后神帮助你找工作。你现在身份有问题来教会啊，来教会帮助你解决身份呢。很多这样的人进来的不明白福音真道的人，待着待着他就待不住了，因为他接下来又想这个好处了，想那个好处了。那神不是每一件事情，不是他的这个阿拉丁神灯啊。当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因为他不明白因信称义那个好处是信耶稣有好处，但那个好处是什么？是生命，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同在，是将来永生的盼望啊。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注意传一个纯正的福音，但我们信的过程呢，尤其是信主进入教会以后，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的热心服事，我们的积极传福音，我们早晨起来每天花1个小时读圣经，这个不是换取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1块钱，不能再多，不能再少了早进来的是1块钱，晚进来的也是1块钱代表神一个完整的爱，神不能爱你更多，神也不会爱你更少。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完整的爱都给我们了，你不用再用什么东西去换了，你已经有了，你还换什么啊？但很多人积极的去爱主、传福音、服侍主，是因为想要去换神更多的爱，这就错了。不要用这种心态这是我们以前遇到的一个在美国到美国来的交换生，到美国的第一周就发现他得了血癌，其实他那个血癌早就在那里只不过以前没有发现那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去帮助他，然后向他传福音。他后来在美国也换了这个骨髓，然后回到国内。但是回国以后复发了但是回国以后，国内的教会的那个热心的姊妹们就给他传输了一个错误的观念：你好好爱主，你积极传福音，神一定会医治你的。神没有这样的应许 神有应许说，爱主的人一定不生病吗？爱主的人一定凡事顺利，不会死吗？不会的呀，对不对？但是他就被这种错误的观念辖制了哈，到医院里面拼命传福音啊，他自己已经病得不得了了哈，他一有空的就这个挨门挨门的去传福音。到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他病越来越严重哈，不得不隔离的时候，他一个人被隔离了。哇，他把圣经丢到房角上去了哈，不信了啊！这个我这么爱主，怎么神还不医治我呢？啊，这时候我们在电话当中就跟他读哈《罗马书》第八章，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在罗马书第八章38节说：“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哈，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死。哪怕人死了，信耶稣基督的人因病而死了，也不能把你跟基督的爱相隔绝。感谢主，哈，在他离世之前，他再次重新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哈，confirm 他的信心，对神的那个救赎，哈，对神的永生的应许的相信。”但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多人受这种思想辖制啊，很多人信主心中有一种的恐惧啊，如果我不多爱主，我会遭咒诅的哇！不要让这种思想存在我们的心中哈，呀，我们要真是把这种的辖制哈，把这种的捆绑赶出去哈。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已经得到神完全的爱了哈。今天是神的爱催逼着我们。感动着我们，激发着我们去爱主啊！我们是感受，你看这个保罗拼命的爱主啊，拼命的传福音，但他是被恩典所激励啊，他不是换取恩典呢，他知道他已经完全得到这个恩典，他如果不这样做，他是亏欠神的啊，不是来换取恩典，而是带着这样一种更加爱主的心。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灵修，不是让别人觉得说我们很属灵啊。不是因着我们的属灵比别人强，然后换取神更多的恩典，不是哈、啊。神的恩典已经给我们了，我们每天来到这里是来领受、来支取、来体会更多神的爱哈、啊，而不是换取哈、啊。所以这些的思想哈、啊，都是在福音之上又加了其他的东西，我们是要赶出去的。
以实玛利，他就是按血气生的。说穿了，就是我要靠努力来帮助实现神的应许。这个我们听听很可笑，但实际上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按应许生的，就是神自己来实现他的应许。啊，这个加拉太这个信徒啊，就是保罗，实际上是用这个例子，历史书上这个例子来振聋发聩的来指责你们，指责他们，就说你们知道这个律法在说什么？你们说要守律法，你们知道这个旧约这个例子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吗？靠血气，靠肉体走的是奴仆的道路，是要被赶出去的道路，而你们正在走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道路，而且你们就像那个以实玛利逼迫那个以撒。啊，这个逼迫已经发生了。我们相信，在加拉太教会的内部，那些靠律法推崇的人，看上去很热心、很属灵，地位可能也比较高。他在逼迫那些单纯的，就像我们说，就像刚信主的时候，像小羊一样单纯的靠恩典的信徒，在那个逼迫人家，逼迫人家受洗礼，是吧？律法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一直来逼迫。然后这个，所以说保罗给了一个最严重的警告：你们这些假使徒、假教师，必须要被赶出去。赶出去的话，这个乌烟瘴气会污染整个教会，就是恩典跟律法是不能够并存，必须把这个使女的这个路线就彻底的赶出去。那我们今天能够领受的这个应用呢，就是说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就是说我在追求这个 个人啊，追求属灵成长的时候啊，你是靠人的方法啊，或者是给自己一些压力，比如说我每天要读5章圣经这样子来推动你的属灵生命，还是说我愿意自然而然的啊，比如说就参加我们晨更啊、灵修啊这样子，等候神的时间，你不是说自己急着去生一个以实玛利，而是说等候神啊召唤你成长的这个时间，在教会服侍也是这样的。你不是说看这个人哦，他原来是学音乐出身的啊，我马上就让他去，比如说进行那个诗歌的这个服侍啊什么的，而是说他的这个属灵生命成长这个程度，他愿意出来，或者说你鼓励他，他愿意出来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在教会里真的也不要逼迫人家这个属灵的这个成长，有一些华人。人教会，我遇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就跟我讲，他说我们不愿意去这个华人教会啊，条条框框很多，那个传统也很多，在里面逼得压不过气来，我们愿意去这个西人的这个教会啊，这个其实我不是说这种观点不正确啊，就是说。真的是很多的华人教会，这个就自己就像刚才牧师说的，人为的创造了很多这个条条框框啊，使人框在里面，就觉得是没有自由啊，就是而且他传的就是说是福音的真理，外面再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使人不喜悦。所以说啊，不是说西人教会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自己华人教会有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杜绝这个，然后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两个约吧。我们知道夏甲它代表的是西奈山之约，它就是一个现在的耶路撒冷啊。现在很多犹太人还在守那个约。这个撒拉代表的是应许之约，它就是象征这个天上的这个啊耶路撒冷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原来那个旧的那个。都有新的酒了，你还装在这个旧的这个皮带里面啊？真的是不要再用那个过去的已经过时的东西再来加到新的里面去。那我就最后以那个 C.S. Lewis 啊，他有一句话啊，他这来结尾，他说：“神不是在找表现最好的学生，神不在乎你做得有多好，而在乎你是否愿意被改变。”啊，就这一句短短的话，就是说也适合今天的经文，意思就是说啊，神不是来把坏人变成好人，神是要把死人变成活人啊，这个就是应许生的儿子跟这个旧约生的儿子的比较。
那我们也是围绕着和牧师的三个问题哈。那其实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有点类似哈。那让我们看到这个血气生的和这个应许生的或者说是这个旧耶路撒冷的、现在耶路撒冷和天上耶路撒冷哈。其实他们这个最主要的让我们看到的对比是什么？就是这个律法和恩典的这个比较，就是以实玛利安血气生的，我们看到的。旧约里面哈，它完全是一个靠着这个人的筹划哈，然后靠着人来推动的，所以这个就像我们看到在律法以下，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的努力，想要来成全这个律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能够成全律法的啊，都是在律法以下，都是罪人，好，人人都是有罪的。但是在这个撒拉，我们知道他是绝经以后哈，上帝才应许哈，就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上帝也是上帝的恩典，他拣选亚伯拉罕啊，然后撒拉不能怀孕，上帝也是给他这样一个应许，说1年以后你要怀孕，好，所以这个完全是来自神的主动性，好，然后凭借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个行为，好，那我们也特别提到，讨论到这个26节，哈，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哈，那这一节似乎好像比较难理解，因为前面是讲到撒拉好像是她不怀孕不生养，但是后面她有很多的儿女，那为什么这边又提到说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照道理说，撒拉她是有丈夫的，对不对？那个夏甲她是使女，照道理说亚伯拉罕不是她的丈夫，那为什么这边又说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新约，哈，新约这个玛利亚，她似乎是有丈夫的，她的丈夫是约瑟，但是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这个降生啊，他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从这个主耶稣来讲，玛利亚她这个。她的丈夫啊，他就是来自于这个圣灵的。耶稣的怀孕，他是来自于圣灵，所以这就对比这个撒拉， 他是这个，他生这个以撒，他是就是神的一个应许，因为当时都是年纪老迈，难以生育，哈，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完完全全都是在神的恩典下所赐给人的，让人能够白白领受的啊。那然后再到第二个问题的话，也是的，刚刚大家也已经讨论的比较清楚了哈，所以这个在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也就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新约里面的这个时代，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白白的在得恩典的神的子民，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借着这个应许，我们就成为这个自主妇人的儿子，而且能够承受产业。那保罗在这边呢？他说这个例子啊，他不是要来证明这个真理，他是要来用这个律法来说明，能够让这些当时的这些个犹太的信徒能够知道，因为那些假教师他们就是用这些律法啊来这个教导他们，所以保罗在这边他也是用律法来做一个例子哈，来说明这个事情哈。同时他这边也是警告他们哈，警告他们什么？因为以实玛利的后代哈，他后来是被赶出去的，他是没有得到这个的。所以保罗也是在这边要劝诫他们，就是说你们一定要脱离这样的律法主义哈，不要靠着行律法来这什么守割礼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来赚取。因为你们已经靠着恩典，你们已经白白的得了。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啊，那你们就像以实玛利的儿子，你们是会被赶出去的，你们是不会承受产业的。
对啊，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非常的不错哦。我们感谢神，我们是凭应许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必再回到旧约遵行律法来讨生的习惯。恩典之下，自由的。就明天我们会查到，基督使人自由。那真的要感恩，我们比较夏甲、撒拉、律法、恩典、血气、生命、为奴、自主，旧约、新约。我们在新约之下成为神的儿女，相当蒙福啊！真的要感恩。好，这是我们组的分享。
感谢主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愿这些真理的话哈，进到我们每个人心里哈，真的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真正的自由哈，自由的去追求主，自由的去爱主哈，而不是出于一种恐惧啊，一种胁迫啊，一种好像比较之下的啊那样一种的勉强的一种状态，那是不能长久的哈，因为不是出于内心和生命里面的哈。好，今天我们是请 Yoke 弟兄啊。来分享他的读经心得。
大家好，这边是 Yod，然后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说，就我从保罗书信里面学习保罗，希望能成为像保罗那样的使徒。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就我是 Yod。首先，对于那些还不熟悉我的人，我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就我是来自中国广东广州安提阿教会，然后。与这个成真小组的另外一位姊妹小芝是来自同一个教会的。我是2024年，决志信主，如今有1年半载的时间。从最初的时候信主的时候，然后关于救恩也有一些一知半解的。然后随后我在我的生命里去经历神，神通过一些很多事情来打磨我，就也让我明白。什么是福音？也让我可以实践出什么是福音，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也逐步的让我学习如何与神的性情有份。同时，我通过阅读一些圣经，经上记载的人物也为我塑造了榜样，又让我可以通过学习和效法他们，就让我变得可以更加符合神的心意。就如今，我就分享一下，就在保罗书信里。那如何学习这样子的？首先先感谢一下这个平台，以及马里兰福音教会以及带领的这个成真小组。就这种形式的话，在研读圣经的每一部分，仔细的查考，就都让我收获颇丰。因为我是二零，就是1年半前才信的主，所以说圣经的话，我目前就去年2025年就读了第一遍，然后今年开始读第二遍。 然后在我第一遍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地方都读不懂，但是但是很感谢很感恩的是，就是当我今年就2026年开始读第二遍的时候，我基本上每个地方都能读懂。就是当我2025年读不懂的时候，我都很迷糊，但是没想到2026年可能也是前面有一年在读圣经，然后有一些。虽然读不懂，但是却读进了心里吧，或者怎样子的。所以说，我2026年的时候，就今年读圣经就会，读的，就会读的比较明白。然后，但是，也是很感恩的是，在这么一个查经平台里面，然后，因为对圣经每天虽然我们一个小时只读一部分，但是，却是通过研读的方式，就比如说保罗的足迹，以及在各个教会里面。在地图里面把它画出来，让我知道整个背景和情景，然后以及通过不同书信之间的联系，以及这样子查究的方式，就对我以及对我们，然后可能对读经来说是一个就很好的，一些方式。然后这是我的一个读经的心得。然后下面要分享的是，就关于就我在保罗书信里所看到的内容，就保罗他。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就受教于名师，加马利奥。他精通圣经与律法，然后也曾极力的迫害基督徒，甚至亲眼看见斯蒂凡被石头打死，在心中就毫无怜悯。我曾经也我我我我时常我曾经也是这么一个就，就不怎么就心里可能会缺乏怜悯，然后。也会像保罗这样，可能在看到一些人违反怎样子律法就愿意去按照律法去处理，就打死这样子的人，这么一些这样一个或许来说是有一点心硬的人，然后在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一段经历里面，然后也是让我在重构就我的一些部分，以及在特别是在我的教会。跟其他一些弟兄姊妹团契相交的时候，我能感受得到，就大家其实是就很彼此的相爱。然后相对于来说，在事情层面把事情做好，如果就相对于来说，就如果因为一个事情，没做好而受到相应的，惩罚、处罚也好，其实更多的，在关系上面去原谅、去赦免，以及更好的。然后一些事情可能，更注重关系上面，其实是对我的一些真心。然后其次，保罗让我知道，就让在要在软弱要在软弱中就依靠神，就做主刚强的基督徒。他保罗的身体，就保罗他说有一根刺，就在保罗身体里有一根刺，他曾3次的求到主让他这根刺离开。但主告诉他，主的恩典对保罗使用，因为然后再也回想起，就保罗他从最开始，从一位迫害基督徒的人，然后通过主的光照，然后主说要拣选他，然后让他有如此，后面所行出来的事情，以及给他，这么大的后面给他的能力，其实这就是主给他的恩典，这也让我想到，就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我可能在寻求，也包括现在，可能在，你在就怎么说，就整个一生怎么被主的恩典所带动，以及后面一生，所从事怎样子不同的事工，以及所经历的为主所工作的事情，我也相信，就主对我的恩典，就也是够用的。通过这里的话，也是在。就是让我知道主对我的恩典也是够用。其次的话，就是在哥林多书里面，然后哥林多教会本，哥林，然后会有一些问题，像分党结争，以及哥林多可能本来也是充满一些腐败和的一些地方，但保罗其实他并没有放弃他们，然后是耐心的教导，然后严厉的去劝勉哥林多教会，这也让我看到，就如果。当我的一些朋友或者其中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 犯了错误的话，其实也是以爱去爱他们，然后教授他们耐心的教导，而不是很严厉的，或者是什么时候放弃他们。然后我曾经呢，其实就对于那些就不明白就神的真理的人，特别是一些在给他们传完福音，或者是在怎样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有一些人或多或少可能会，会遇到甚至有在诋毁这样福音的人。然后呢，我过去所了解到的是说，要为，就所谓神的路，就义路，就是这种是可以有的。那就是说，那过去的我可能会跟这些人对着干，也不是对着干，就是马上会论或者怎样子。然后甚至有些时候心里还会说去咒诅这样子的人，会说你连这么就神的福音这么这样子的真理都不明白，那你的生命肯定也会必然走向灭亡，这样子的。然后我曾经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但后面也，这样一个咒诅的经历，其实让我认识到，我在悔改的时候，我后面发现，当我悔改之后，我觉得，就是当我就那次经历是我咒诅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属灵凭感觉是什么地方都得住了什么东西，然后后面当我认识到悔改了这样一个事情之后，这样得住的东西就一下子就被揭开了，然后我就想着，其实不管对弟兄姊妹也好，或者是对那些普遍的世人也好，我们也应该就彼此的去爱他们。就总而言之，我这边就举了一些例子，我想分享的就是说我在保罗书信里面如何就看到保罗的一些榜的一些作为，然后作为我的一些榜样，然后在信仰的路上就难免会有自满的时候，就我曾经一些时候也认为自己可能一些地方就具备了基督的样式，但后来就遇到了一些事情，才发现自己可能生命的一些地方还没有很成熟，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学习，但每一次当我看到就圣经里面这些使徒的榜样，不管是保罗也好，或者是彼得也好，其实这些也都是在关照我自己的不足。就我也就鼓励，就大家也能看到圣经里面的这些榜样，然后让他们可以一路的带领我们，也相信就主给我们的恩典都是够用的。就不管未来如何，我们都能从他们之中就不断的汲取力量，在效法这些人的路上不断成长，然后这就是我简短的一个分享，愿大家
好，非常好呀！谢谢 York 弟兄哈，这个很蒙福哈，刚刚信主不久啊，就能够这样的专心的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中扎根啊，这是最扎实的，是生命成长的这个途径哈。而且很感恩这个 York 弟兄很谦卑哈，他在小的事情上体会神的提醒哈，他也愿意来认罪悔改哈。来改变他的心，改变他对人的态度，哈，这个，这样走下去，哈，生命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成长的，哈，愿神继续赐福啊，赐福 you，小芝他们是一个教会，是广州安提阿教会，哈，我们也对这个教会，哈，开始有一些熟悉了，求神也赐福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哈，一起来追求主。好，这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我们来把它读两遍啊。加拉太书
加
六
太
章
书
九
六
到
章
十
到
节，
十
我们
节，
行善不可丧志，
不
心
可灰
心，
心
时候
后
必
时
发
候
现。
发生
所以有了
有了
机
机
会，
会
就
就
当
当
向众
向
人
众人
行
行
善，
善，
向信
信
徒
徒
一
一
家
家
的
的
人
人
当
这样
这
这
样。加
样
拉
这样
太
这
书九
六
章
章
十节，
十
请
节。
读。
亲爱的天父呢，感谢你今天你再一次相聚我们来你的面前。主啊，虽然我们这渴慕你，就像绿渴慕溪水一样，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滋润我们甘切姑切的心灵，让我们好的瞧见你。主，求你祝福这个平台，我们今天的生活，求你的圣灵引导。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Amen。